弟兄姐妹们晚上好，听到刚才的背景音乐吗？就是你的信实广大，神的信实广大丰富，跟我们永远永远享用不尽，我们可以依赖他的信实，这是他对我们的 promise。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你的信实。
抱怨的话，可能引起仇恨。 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，记住。
一二三四，一二，我们就唱所谓相爱，好不好？可以摆动，你要我会扭的话，把你的健美能力拿出来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one two，
所谓相爱。
我可以一边说，你们一边唱。就是分享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是爱，就是分享，还不要分享。每天每天，就是与你分享。光说不做，仔细看看，你周围即使小小事情，你就可以开始。暂时放下你工作，给自己放个假。小事情可以，所谓相爱就是快乐，与你约出上天，与你分享，不要不要胡说不做，
不要管他哥哥。仔细看看你周围，其实相处的心情可以开始，
但是放下你梦 对你的配偶，对你的朋友承诺你的爱的时候，你是在背一个十字架，你不可以轻易的把它破坏。所以神赐给我们的爱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，因为它来自我们的父神，来自他的宝血。让我们把这首歌《宝贵十字架》唱出来，让我们的心知道是谁把身体献给我们，是谁把宝血来洗我们的罪。
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向我们的神感恩。 主啊，你的爱永不改变。主啊，你的爱在更古以前你就赐给了我们，你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你就定义要救我们。主，你的爱让你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你洁白无瑕，你却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你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的宝血流出救赎我们，脱离那全黑暗的权势、罪恶的捆绑，你让我们进入那光明的国度，让我们成为你金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子民。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的高深，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长阔，何等的高深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这里聆听到你神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爱的信息。主，也求圣灵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把这个爱流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跟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来分享，从我们的家里做起，跟我们的夫妻、跟我们的儿子来分享我们的爱。主啊，你的爱就是透过这样的彰显出来，让我们都来彰显出你爱的荣耀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淫会，你借着孙牧师的口，主啊，你要来激励我们，再度的建立我们。我们有时候会怀疑，有时候会疑惑，但是主啊，你是那永不改变的神，你的信实何等广大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啊，请坐。 将时间交给圣牧师。是在教会里才这样。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，这两个人结婚在大陆，这是还很多年前的。很多年前呢，这个信仰的这个教会呢，各方面还不带那么开放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比较开放很多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也很困难，怎么表达呢？好，这个他们就举行婚礼。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基督徒，他们这个又不能够请人去那个婚礼上去讲道啊，那就是吃饭的时候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他就想，哎，这样吧，那我们俩就献一首诗歌吧。献首诗歌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说好了哈，那就后来就是司仪说，请新郎新娘给大家唱一首诗歌。哇，大家就掌声热烈啊，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唱这首诗歌。哇，很多年前的时候，这首诗歌当时打动了很多人呐。据说很多人就在这问你这个歌从哪里来的，你也要回去去学唱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爱表达的深刻的含义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打动的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渴望有爱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爱，也可以去爱别人。我们来到神的家，也是神的爱吸引我们，神的爱把我们领到这个教会，领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我们一起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因爱我们被吸引，因爱我们忘记了仇恨，因这爱我们被充满。主啊，求你的爱从天上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从身上流出去，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跟我们一起交往的时候就感受到真爱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看马拉基书。我们马拉基书已经看了好就是将近一半了，我们继续来看马拉基书。我们今天晚上呢看的经文呢稍微比较长一点，稍微比较长一点，那就是说呢，我们从第二章的这个第十节，我们一直念到第三章的第五节，第二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念到第三章的第五节。好，如果我们翻到圣经的话啊，还是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公平起见，夫妻之间不要讲公平哈，但是这个在教会里太过不公平的事也不行，咱们得讲点公平起见。那我读一句，大家注意啊。好，第二章我先来读，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样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建出的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 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替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其假释的，亏负人之公家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汪居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今天我特别在这里分享的题目叫做人的不现实。这个现实这两个字呢，在一般的外边呢很少有用，一般呢我们都在教会里边特别用到这个，因为这个好像是教会习惯用语哈。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中文呢，信实这两个字呢，就是信心加上诚实啊，也就是说一种的诚实里面或者是忠诚里面带着信心，而光光是一种的忠诚啊。所以呢，神对人有一种的要求，就是神人要信实。其实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人神对人信实。为什么讲这个有点绕口啊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神跟人立约以后，神遵守这个约，忠诚于他跟人所立的约。那结果呢，他要求人对他也要如此，要忠诚你们所立的约。就是说你讲话要守信用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我们中国古代呢有很多这一类忠诚的事故事。好，那最典型的故事呢，我想大家都能够知道的呢，就是这个孟姜女哭长城。你们都孟姜女庙你们都去过没有啊？你们都不知道在哪儿吧？据说咱可是据说孟姜女是哭倒长城八百里啊，这个哭完了长城八百里的时候就跳海而死。那在哪儿跳的海？山海关。所以在山海关边有一个小小的庙叫做孟姜女庙啊。海里面有一块石头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石从海里冒出来，好说叫望夫石。我讲这么多其实没别的意思，这里面讲到一个忠诚的故事。那个故事就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就不多讲了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她丈夫不在了，她千里寻夫找到了丈夫，也就死了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。当然了，你说了，讲这故事都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故事，现实还有这样的吗？
真有这样。哎，我问你们个人哈，你们认识不认识？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这地上，已经在天上。这古牧师，这认识吧？在你们教会找不到吧？哎呀，对呀，你们湾区人都没见过他，这也太过分了一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很有幸，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就在他手下实习。完了以后呢，神学毕业了以后就在他手下工作，他是我的顾问牧师，我是他的传道，所以呢，哎，受过他很多的这个栽培教诲。好，他有一个故事，你们听过没有？听过啊？哎呦，听完那我就不讲了。有人没听过吧？没听过，我一定要讲，那就是不管他们听过。他就他的故事，好啊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，就经常听他的故事。他离开他这个从大陆出来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没有带家眷，好，没有带家眷的时候，离开了以后，没想到解放了，完了以后。改变了以后呢，他回不去了，那边也出不来了。夫妻分开30年，那他就在外边，年轻的时候就年轻人就已经在外边了，一个人就开始做传道做牧师。那很多人呢，你知道这个2万3隔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怎么样，再娶再嫁多的是，对吧？30年以后，我拼命抹眼泪也得用啊！哎呀，这见得太多了啊！完了，结果别人就说了：“都这样了，你就干脆再娶不就完了？”他说：“不，我知道我的妻子还活着，我凭什么再娶？”他就守着这个约定30年。后来大陆开放了。把他妻子和儿女全家移民来到了美国，那时候他在美国已经住了很久了啊。这个故事没什么，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一个姐妹嫁给了老外，是我们湾区的姐妹，嫁给老外，知道这故事吗？没听过这故事，后半段没听到。她嫁给了老外，这个就是我说的老外，就是美国人啊，白人啊。完了以后呢，她就跟她这个丈夫说啊，她说我们中国人呢，不是你们男人，这个老美，你看我们中国人呢，持守婚姻，忠诚道，你们老美3天3夜不见就拜拜，就换了。这个当时哪有这样的事？我们不相信，你给我找出一个。他说有一个这样的人，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给他听，讲给他听，这个老美呢就死都不信。他说不可能，我一定要见见他。好，那咱们去见。这俩人就开车从圣地亚哥一直开到圣奥菲，从圣地亚哥开来。完了呢，这个姐妹也不知道怎么还找到他的这个牧师家的地址。完了就呢，他说不能打电话，提前请提前约。好，这个姐妹就。姐妹就开到门口了，完了呢，那个他让那个先生呢去敲门，他自己不敲。郑牧师在家已经老了，那时候已经80-90岁了，应该。梆梆梆有人敲门，敲门了以后呢，他打开门一看，一个老外，不是老外，老美啊。这个一看是老美，这什么事儿？请问你是不是郑牧师？郑牧师在美国待很多年了，这点英文还都懂了啊。是，我就是。啊，听说你跟你的妻子分开30年。他说是不是这样？我说是。你没有带去，他没有带家，是不是？他说是。哦，是啊，那谢谢。他走了。干什么呢？看着他就是赶紧出来追出来，说这个人是有点毛病啊。 毛病。哎，出来一看，哎，那个姐妹就在那插着手在笑呢，就跟她丈夫说：“你看是不是真的？”丈夫说：“是，我证实，是真的。”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，我们对这个约定要忠诚，忠诚到底。今天人和人之间的问题，就是很难忠诚到底。那人和神之间的约定呢，也没有持守，一代代的传下去。今天讲到的这段经文里面，就讲到有三个人的不忠诚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，这里面说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那就是说，哎，以色列人吗？你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？你们不都是嘴里说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吗？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吗？你们既然这样称呼，为什么以诡诈待弟兄呢？这是第一个诡诈。其实你看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三个诡诈，第十节谈到诡诈，第十一节谈到诡诈，第十四节再谈到诡诈。第一个诡诈谈到人和人之间的，那是经济上的问题。第二个诡诈是人和神之间的，违背神的命令。第三个诡诈是夫妻之间的。很多人看这段经文只看见夫妻那两段，其实不然，这里面有三个诡诈。我们在生活之中面对的很多的问题，这里面都提到。第一个诡诈，这里面提到的是经济的问题。这个讲到的弟兄和弟兄，其实说的不好听，就是以色列人的社团里面，他们彼此之间的生活，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应该是亲兄弟了。好，那亲兄弟借钱还要算利息的吗？哎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圣经里明文的规定，你们以色列人互相之间借钱是绝不可以收息的。啊，当然了，后来这个犹太人在欧洲的时候就收利息啊，威尼斯商人看过这个啊。啊，那个收不来息的怎么样？拿那个一磅肉，那个他们说没有违反律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，他们用这一段来讲那个理由，给自己找理由哈啊，不要管他那个。他在这里就讲了，他说你们之间互相有诡诈，圣经里没有讲，到底他们违背了什么约，违背了什么样的律法，用什么样的诡诈？如果我们猜测的话，分析很有可能有几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有一个明文的规定，就是我们两家人，你有一块土地，我有一块土地，这个土地是从上一代传下来的，那上一代是在神的面前分的，所以那一块土地是永远属于他们家的，那我的土地就永远属于我们的。但是他要是没钱怎么办？他是没钱的时候呢，那就得向我借钱，那他如果后来还不上怎么办？他就得要变卖他家的所有的来偿债。圣经里说，如果他要变卖所有的偿债可以，好，但是我只能够把他的土地拿来我用七年的时间，到第七年的时候就要还给他。哎，就是说你拥有他的东西只能有七年，不是永远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规定那是永远是他的。其实这里面讲到的一个是神的恩慈，也就是说神顾念人的软弱，神有恩典。那我们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时候，你要体恤到这一个问题，人和人之间也要有爱，不能够用一句话哦 business 对吧？咱们竞赛上 商咱们就是讲的没有什么亲情的，能、no, 不是这么回事。亲情就是亲情，爱就是爱，不能够永远用那个东西来讲。所以他在这里很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什么啊哈，七年是每七年就轮流的，哈，你第六年或者第五年找我借钱，那怎么样？我一想，第五年找我借钱，第六年找我借钱，我就是把他的那个土地拿来，还不到一年我就怎么样，又得还给他，不划算了，所以怎么样，就不借给他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啊，这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，用这种的情况来用诡诈待自己的弟兄，那还有可能是什么？还有可能就是经商了，那就算计别人了。这个我们中国人呢，是这个天生的这个会做生意，对不对？有人点头。你这个我们中国人，你到东南亚，个个都会做生意。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，我一到亚洲的时候，我就买东西就特别不习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不懂怎么的，到底杀了多少？是一半呢，还是三分之一呢，还是三分之二呢？哎呀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好，因为在美国生活久了，都已经习惯这样了，看价钱就给钱就算了，还有讲价的没说呢。哎，但是呢，这种的东西是在我们的血液里，又想到血液。好，为什么我这么讲？这个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这个我的妹妹出钱，好说，哎，学校里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全部的学生的组团去圣地参观学习。啊，老师带队，这个什么？好，那妹妹说不要紧，去，我出去。那我就说谢，那自己一个人就去了。好，这个所有这一团的人呢，哈，差不多二三十个学生，只有我一个是亚洲人，啊，那我还是全女的。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是东方人，啊，东方人跟我们特像。这个美国人呢就他爱买东西。那我们呢，穷学生没什么钱，算了，就是进看看。那自由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也看，也在问，啊，问完了也就走。但是呢，他们就发现，我好像特会讲价。其实我没有讲价，我一点价都没有讲，我只是问一问，我说这个东西多少钱呢？看着比较好的，是多少钱？这样，那我准备货比三家。但是呢，我一转身的时候，他就拉着我，哎，别走。你给个价，哇！我也心里头让我给个价，我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完了以后，哎，他跟老美绝不会这么干的。他看着我这个亚洲人，他就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还很久以前，亚洲人不多了，现在亚洲人多的不得了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拉着我，我就至少一半了。我刚一说，他说卖给你了，哎呦，我没准备买。完了，我在跟别人跟他们讲的时候，那老美在旁边看着我呢。嘿，他说：“你怎么那么会讲价？”我说：“我又这有什么新鲜的？我们都是东方人呢，那血液里面就这些东西啊。”所以后来他们就学精了，我走到哪里，他们跟到哪里。然后面一群是老美看着我，我一讲完了，他们就开始买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用诡诈待弟兄，你知道我后来当了牧师，我最怕跟人家讨价还价，当然了，免不了又碰见谁认识的，那更麻烦大了。我就想一个问题，你要不买，你可以不要，你再换一个人吧，为什么非得要杀价？不讲这个，再讲另外一个。我工作过很多年，啊，前前后后工作过十年。我在不同的公司里工作过，啊，我 在这个国外工作了7年的时间，有些是白人的公司啊，有些是华人的公司啊，包括啊广东话的公司，所以我广东话是听得最棒的。这个真的，这个我在华人的公司里边呢，就面对很多的问题。我们是建筑公司啊，我在办公室里设计，他们就在那儿干啊，那从头报到尾，这多好。所以很多华人的顾客啊，那顾客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有一个例子特别印象深刻。这个客人呢，就盖一个很大的房子。20多年前一个百万的房子已经很大了，知道吧？那造价就是50多万呢、啊，加上利息啊，上百万了、啊。哇，那个是很大的一个 house， 所以我们都设计好了，完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，那就准备要签约了。好，那签约的时候呢，他就发挥他的这个华人的最大的特点，那我们在旁边硬着头皮。因为你知道，这个一个 project 拿到手的话，好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忙活了啊。那全公司的人就大家算是可以啊吃好几个月的了啊，所以也很高兴，所以尽所能的满足他的愿望，那就是在那个各方面。好，明天签约，那大家都很高兴，基本上都说好了，明天只是他拿着东西正式文件过来一签约就成了。好，第二天早上。往办公室一坐，会议室一坐，他们我们都文件都打开了，打开了以后呢，他就跟老板说：“再减5000块，如果不减，我就不签。”哎呀，你100万的房子，5000块算什么呀？啊？那我那老板都气疯了。那老板就说：“好，既然这样，请你走吧。”这是我实实在在碰到的。我们为什么非得把我们华人省钱呢？我们为什么非得省人家钱包里的、口袋里的钱，而不是省自己口袋里的钱？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给省下来，自己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候，回到家里就沾一大脑子喜呢？何必呢？若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活着就像基督啊，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：“哎，这是基督徒啊。”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讲价，用诡诈算计，不忠诚，说话不算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样的人会怎样？我还碰到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基督徒。据说，啊，听他的朋友亲戚们说，他家人说，他这个人呢，特别爱给人送礼。送什么礼呢？就是他买了以后他不喜欢的，再包包，完了就送礼。这是他一个毛病，他一定会这样。那请问，有一天他要给神送个礼，他一定挑一个什么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用诡诈待弟兄，神说：“你们这是为什么这样做呢？”第二，11节到12节讲到。对神的圣洁不信任，他以诡诈拜神呢、 为什么提到神的圣殿？因为神跟他们明明地说，你们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但是他们自己看着外邦的女子美丽啊，性感啊，哎呀，穿着那衣服越穿越少啊，对不对？那化妆化的越多啊，看着自己啊民族的女子，教会的女孩子穿衣服那么保守啊，天天只会祷告，都不喜欢呢，所以就去找那些人呢。啊，你们教会里的人没？不能问，这样问麻烦呐。啊，当时以色列人就面对这个问题：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，就其他民族的女子结婚？不是神有什么 discrimination， 就是一个什么啊歧视，种族歧视？神不是种族歧视。神在这里说的用意是，因为外邦的女子他们侍奉别神习惯了，习惯了以后他跟你结婚了，你知道这个孩子最大的受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啊，那母亲信什么大部分孩子就信什么，母亲是什么样品德孩子就是什么品德，那父亲天天在外边忙啊，尤其以前的出去工作或者是打工或者做生意，一去出门的半年一年都不在家啊，所以呢那家里受教育的受影响的最大的是母亲。他说这个母亲圣经里说他们是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啊，那结果呢以色列人的后代越来越都不相信神了。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这样做是以神的圣洁来做这个，做了一个很错的事，用神的圣洁不信实来对待神。今天的教会的弟兄，很多弟兄也面对这个问题，到教会里面看啊，这个我想你们教会大部分都是结婚的吧，大部分都是结婚的吧，单身的很少，但是一来你们这教会就觉得没什么希望，所以都不来了啊，真的。那这个湾区这一类的事很多啊，在湾区待了很久，我也知道这事。大家就是去到这个各教会照片儿啊，一看，什么是有很多姐妹，但是不够漂亮。最后就找外面了啊，外面呢就又漂亮又聪明啊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你知道，我在这里也不是歧视啊。为什么教会一定鼓励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？有原因的。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，他们的信仰是一样的，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，他们的为孩子的教育、对孩子的成长的出发点是一样的。很多人就是经常来到我这儿问：“哎呀，最近这个交了个男朋友，交了个女朋友，但是不信主的，牧师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”你知道到我这儿问的时候，这已经就不大管用了。他们不过想从我这儿得一个 permission， 那个意思就是觉得心里安了，牧师都说了 OK， 那就他就去结婚了。你说我能说吗？说什么？不行！我告诉你，你说了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找不着别人的时候，你负责。哇，这个责任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这个说话这个很难说。后来我就这么跟他讲，圣经里明确的教导，希望信徒找信徒是有原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说别人，我就说我们家自己家庭的这个情况。我母亲这边有四个姐妹，她是老大。我父亲这边也是四个兄弟姐妹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两边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是唯一一对夫妻是基督徒结婚的，唯一的。其他的兄弟姐妹，两边的兄弟姐妹都是跟非基督徒结婚的。 那当然了，那个时代也是有它很难的地方啊，政治运动难了，教会也没有了。哎，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家里连圣经都没有，我从来没看过圣经的，信主了半天还没有圣经呢。你说这叫信主吗？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唱诗不能唱诗。我看得清你们唱诗声还挺大的啊。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唱诗，小点声，再小点声。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。信徒是很难的啊！那个时候我们唱诗，在人家聚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站在窗户外边，就去听。听完了以后，进来说：“嘘，再小点声，再小点声。”所以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，哇，来到国外教会可以大声唱的时候，这个真的是难得呀！所以大声唱，真的是应该在神的面前用大声唱，不是那种混。所以在那种状态之下，你说也很难碰个基督徒，怎么碰啊？随便拉一个人就问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那敢那么问吗？找死啊！所以也没有人就碰不到，那碰不到，到了适婚年龄，哎，算了吧，就这样结婚吧。哎，只有我服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当然了，这个我不敢说我父母就是恩爱一辈子，连吵架都不吵啊，不是那样啊，他们也是有什么事啊，也吵吵闹闹，也是免不了啊。哎，有些那个阿姨啊，什么哈、啊，这个舅舅啊，什么这一类的哈、啊，哎，你别以为他们有些关系是都挺好，但是，我有一个姑姑，嫁给一个不信主的，啊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人非常好，脾气好，又懂得这个爱太太，学问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各方面都非常。但是我跟他就是有一个事，心里有一些话没法跟他讲。那我有一个阿姨啊，她在北京，她也是信主的，她就嫁给了一个这个非信徒。那这个有时这个我到国内的时候，有时候住在他家啊，那这个第一天就住在他家，完第二天再走，坐火车走。啊，住在他家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我是当牧师了，那就问了很多话，啊，讲起话来的时候我都困得要死了，这个晚上都十二点了，啊，十一二点了，还拿着信息问，啊，借着机会嘛，也很难得，那我就尽所能的啊，问回答他很多信仰的问题、教会的问题，哈，啊，因为他也在教会里服侍。那我的那个姨父呢，就在屋里边知道我们俩一谈起来就谈的这些事儿。我在屋里就说：“睡觉吧，睡觉吧。”哎，听明白我说的，他没有办法在一条路上携手并进，没有办法，很难的。后来我的阿姨呢，就教会慢慢成型了，有租的地方，还觉得在夏天聚会的时候非常热。他经济条件还不错，他就说：“嘿，我奉献一个这个冷气机吧。”啊，就准备装一个冷气机。他这个是好几千块钱呢、大的冷气机好几千块钱呢，他就奉献了。他一奉献完了，回到家，他那个丈夫就说：“你还什么样给人钱？你钱多了没处花了。他不能明白，不能明白这个为什么他这样。”我只能告诉你，为什么神不让人们跟非信徒结婚呢？因为你在家庭生活里、价值观里、在对子女的教育里，没有办法同心合意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。我的父母，我不敢说他们是成功的，但是他们有一件事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就是教导孩子们好好信主。那我想今天他们也算有点安慰吧，起码他们有个儿子还做传道，真的。我们在一起会走一个共同的信仰之路，彼此在条信仰之路上彼此搀扶。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问题，这是圣经里面 今天教会里面所面对同样的问题，就是灵魂。他说，你们还有一个诡诈，就是以诡诈代你幼年所缺去。圣经里说，十三节，你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，神看见了，神听见了。哎呦，这个很厉害。你知道当年，当年当然了，这个以前只有休妻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土地是在男人的手里，对吧？以财产，这个以前这个主要的财产不是金钱呐，因为金钱可以花尽的，有一样东西是花不尽的，是什么？是土地啊，所以土地是最厉害的，啊，所以只能够让男生继承这个土地，所以女孩子嫁出去了，为什么嫁出去泼出去的水就提好，姐妹们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她主要是她不能带走土地，好，绝对不可以带走的，所以最多少嫁妆也是不可以带走土地的。那如果你把这个以前可以休妻，那现在呢？没有土地的问题了，是什么？啊？休夫了？你都不敢说啊？因为现在没有土地的问题，所以为什么出现休夫的事？原因就在这儿。所以当年出现的问题，休妻。那休妻了以后很大问题的，因为妻子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生存，啊，如果他父母还健在还好，如果他还年轻还可以改嫁，如果他年老了没人要他了，他回他自己父母家，他父母已经死了，以前的人寿命没那么长，50岁就年过半百就不得了了，那你回到兄弟家，那兄弟说你回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吃饭呢，我还给你盖间房子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养你，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。所以被休的妻她在神的面前哭泣，神听见了，神要追到这样的问题。圣经说，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在犯罪？因为他是你盟约的妻啊，幼年所娶妻，那个幼年指的是年轻的时候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叫发妻啊，结发之妻啊。圣经里说是盟约之妻，为什么叫盟约之妻啊？我有一个老师就为这句话就写了一个博士论文呢，写那么厚，他写那个题目非常好，后来很多人他出版了，很多人用他这本书，他说 marriageIt's covenant， 就是婚姻是一个约，应该在里边有约。这个我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牧师共守的一个约定，好，那就是在教堂里举办婚礼，两个人必须都是基督徒。一方是，一方不是，对不起，两个都不是。有的人很愿意在教堂结婚，啊，因为他要体会那个什么啊气氛，体会那个气氛啊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去体会一下，不要在我们这儿体会。那为什么这是有原因的？为什么？因为牧师站在台前，两个人站在这里，不是一个气氛，而是礼约。请问在座的有几个是在教堂结婚的？哇，还挺多啊！你没在教堂结婚，你们有没有羡慕啊？有啊。这个，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听说有一个教会，这个啊，就让那些从来没在教堂结婚的人再结一次。你们有啊？哦，就是你们呐！那个教堂好像就是20多队啊，一刷排队进来啊，你没那么多啊，哦，他们是20多队排队进来啊， 所以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重新立约，你知道？那我还有很幸运的，我跟我的师母是在教堂结婚。我们在教堂结婚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誓词，我们还要啊，就是做那个誓词。做那个誓词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你知道，这誓词前面都有几句长老生常谈的话啊，什么或贫穷，或富足，或什么健康，或疾病，或什么，还有什么或都忘记了。最后一句话什么句话？这句话说完了以后，那很多华人家长都觉得奇怪，这是不吉利的事。还讲这句话什么话？只有死才能把马分开。哎呦，这是一个立约的誓言啊！这是一个立约的誓言。所以你要立了约了以后，我告诉你，到吵架的时候，你想离婚的时候就得想你半天。哎呀，在神的面前都立过约了。你知道圣经里面啊，人类第一个婚姻是谁主持的吗？啊，你们都知道啊。神好像一位父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婚礼里边都是由父亲领进来，是不是跟圣经有点关系？神好像一位父亲，把夏娃带到了这个亚当的面前。那亚当呢，捂着这个肋骨，哎呦，这还疼着。那这疼着的时候，哎呦，所以这么一疼的时候呢，就说了一句话。但是呢，我很想就把这句话搁在婚礼里边，但是后来好像都没人用。所以以后下一次吧，看看我哪次改革，我能把这句话加进去。那说了一句誓言，什么誓言？您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。哇，那亲密的关系太厉害了，这是盟约之喜啊。那结果呢？以色列人看到这妻子老了，后来我对这段特别有研究，研究了以后就发现，哎，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还有很多可以休妻的 exception， 就是那个叫什么特例。好，就是说，哎，什么叫可以休妻呢？啊，如果他老了，他不是儿子，他打破了一个碗。包括完了不听话啊，跟他拌嘴，都可以作为理由休妻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人就问：“哎，摩西啊，不是耶稣啊，你说休妻可以不可以？”耶稣说：“怎么可以呢？神所配合的人岂可以分开？”那没想到说，哎，那不摩西律法里边允许我们休妻吗？记得吧？这个圣经里面确确实实没有讲一个词儿，今天我用的叫做一夫一妻制，没有，你找不到这个。但是有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他说什么？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呢、啊？你要想其人之福，那神就多造几个漂亮的围着你转，不就多好呢？但是没有，神有灵的余力其实可以多造多人的，那为什么没有多造几个太太呢？他在这里说，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这个我的这个大女儿开始进了高中了，进了高中呢，就跟那些孩子们都比较成熟了，就像小学什么都不到。那一成熟了以后呢，就开始交谈很多，就谈的是很多是什么？美国人的家庭。那美国人的家庭麻烦多得很呢、啊，那个是 stepmother 有 half brother。对不对？完了 half brother 还有 step brother， 那就没什么血缘的。哎呦，复杂的乱的不得了，因为那些孩子也很痛苦的。他说我自己的妈、自己的爸我都竟然见过，不知道我们就跑了。那 好了以后呢，他就在家，从来也没见，而且他就是那么乱就弄的。所以我的孩子回家说，I'm lucky， 我只有一个妈，一个爸。一个父，一对父，教育的孩子是敬虔的后裔，敬虔的后裔。一大堆像雅各一样，一大堆老婆，生一大堆不同的儿子，凑在一起怎么样？你算丢我算赢，最后啊，就杀了。到这种程度，一对父母生下的孩子，再怎么吵闹。他没有别的矛盾，所以神说这样做是要人得敬虔的后裔。下面说休妻的事和你强暴在一起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这个神恨恶休妻的事，也恨恶以强暴在一起的人。这个中文翻译翻成以强暴代妻，因为呢这个原文呢非常难翻译啊，直译的时候非常困难，它有一点点形象的动作，如果把它直译的话是这么样的，他说神恨恶以强暴好像外衣一样遮盖妻子，听明白了吗？大概明白了，没明白我该怎么讲故事。这个路德记，有一天，这个婆婆呢就跟这个路德说：“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，为什么呢？他在他大工厂上还有机会，你赶紧去找boss，叫他怎么说。”完了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就在那儿等着。哎，哇！一惊醒，他问谁？他说我是路德，对吧？记着这故事啊。完了，问你干什么来了？他讲了一句话，记得没有？他说什么？怎么都忘了？哎，这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他说我太冷了，是说这句了吗？没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”很多人翻译不是就解释的，就是说哦，因为他那晚上很冷的，不是昼夜温差太大，所以他就说那个意思，说咱们俩凑个后啊，你那个什么，其实错了，那个遮盖和这个遮盖是同一个字，是同一个意思。其实路德是用一个很婉转的方式跟波阿斯讲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愿意娶我。那波阿斯立刻就听明白了，没有说是吗？你很冷啊，那我赶紧给你。没有，立刻我明白了。他说别着急，你先回去，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情给你做一个交代。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讲这样的话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丈夫是强壮的，他有责任用衣襟遮盖你的妻子，保护她。这个有人就讲这个事儿，就多讲一点，这个时间有点那个什么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想起一些东西来。有人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上帝造亚当、造夏娃的时候从这个肋骨上去？为什么？那有人就说了：哦，因为肋骨那个取一小段没事儿，虽然忽大忽大软着的，好，反正也不会妨碍他生活。啊，确实是。你取一段腿骨的话，麻烦了，他站不起来了。所以取一段肋骨，这个是从医学角度来讲。 还有一个神学家就讲了这一段，讲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为什么不取自这个，就是取在肋骨，没有取自头顶，使之就是一个夏娃作威作福，没有取自他脚底，使之备受欺压，反而取自他的肋旁，因为他靠近心脏，因为在他的臂膀之下，所以就更值得被爱。丈夫和妻子，神赋予他们两个有不同的角色。再给我讲个例子，今天我的师母在下午的分享里边讲的都是姐妹的事，你没有注意讲的这样。其实我原来准备了一点的，准备从一个弟兄的角度，男性的角度来讲一讲，我就随便讲两句。我想从一个从男性的角度呢，讲到夫妻的时候，首先对妻子们说，温柔一点好不好？没有一个丈夫希望娶回来的太太凶得要死。真的，很多那个夫妻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个做牧师天天就给人家搞这种东西。哎呀，有时候都受不了啊！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去到人家，那个太太呀，那个事儿，丈夫有点什么外遇啊，什么点问题，当时啊，那我说你能不能哭大点？你就先别那么激动啊！你激动那不管用的。后来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丈夫外遇吗？我看你有点名字吧。啊，当然丈夫外遇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但妻子们温柔一点。是啊，妇女解放运动深入人心。哎，妇女解放运动不是圣经的教导啊，圣经里明确的说，妻子有妻子的角色，丈夫有丈夫的角色。那么我的师母都已经讲了差不多了，我就问过一个老先生，我说这个那时候还没结婚呢，对婚姻充满了憧憬和彷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都30岁了，我还没有女朋友啊，当然已经认识她了，还不算女朋友的，所以呢，人也很成熟了，看了也很多了，越看得多怎么样，越心里战战兢兢啊，对婚姻是有一种战战兢兢。所以呢，就问一个老师说，我说这个现在的女性怎么这样的呢？他说，哎，现在的女人们啊都不够聪明。我说什么叫聪明的女人呢？他说我给你讲个例子吧。他说啊，我们以前乡下人啊，他以前是那个乡下大户出来的，后来出来这个做生意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他说，以前你乡下人啊，有些女性啊媳妇啊特聪明，她的聪明不是天天管着她先生，她的聪明是什么呢？以前女人出来这个做事啊什么经商啊都很难的啊，这个所以她呢，但是呢她知道她的丈夫比较蠢笨啊，不那么精明，所以呢她在她家里边就教丈夫怎么样做事情，但是教丈夫呢也不是骂她，所以每次丈夫回来了以后呢，她就是旁敲侧击的在那问怎么样啊，今天卸妆好吗啊，完了以后呢丈夫就开始啊自言自语，就什么都说了，说了以后你会说真笨，告诉你这是你被人给骗了。他不讲这样的话啊，他就开始说，我看呢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。那个丈夫，对呀，对，是，赶紧跑了。 要赶紧去给他盖完了以后，你看，你看，今天我又办成了一件事，啊，沾沾自喜，自信有了一点。后面人家老先生告诉我，他这才是聪明的女人呐。哎，我就着我的这个师母讲的这个，今天上午讲的，下午讲的，再讲一句，姐妹们，把你们的比你们笨的先生扶起来吧。啊，这是我从丈夫的角度来。那我反过来对弟兄们讲一句话，弟兄们，神让你身为男子，你就应该承担你应负的责任。你正好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很麻烦的事，现代社会，男人不像男人，女人不像女人。我说的错了吗？本来女人是温柔的、体贴的，大家公认的，结果呢都像女人。那男人呢，本来是刚强的、有承担的、有责任的，结果呢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个我回国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我的一个算是亲戚啊，这已经老人家了，唯一的儿子30岁了，还没结婚呢。完了以后呢，最近谈恋爱又失败了，完了以后呢就找我说，听说你是牧师，会辅导人啊，你来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们猛的这个累得要死，什么都得自做。那好吧，都已经累得要命的12点了，还得谈啊。他妈妈跟我谈完了差不多了，完了儿子过来，我跟他谈啊，儿子跟我讲，我听完了，我说行了，差不多咱就谈的事儿。我给你一些忠告，我说你已经30岁了，不是小孩了。我说我用一个英文词儿跟你讲好不好？你也会点英文 ？Be a man。就是像个男人呢、啊，别什么事儿，我不是挑拨你跟你妈的关系，自己该用什么主意的事就要做。像你这样，就是有人嫁给你，你都受不了你。啊，他们也是这么说。最后他们好像看着我，想了半天，他说从来没有人这么样跟我说。我说是啊。我要是不是因为你是我亲戚，我都不敢跟你讲。教会的长老都不敢跟你这么说，只是劝，就是劝劝不管用的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像个男人。神圣圣经里说，你要做妻，做家里的头。哎，你要像个头啊。头不是光光发脾气啊，头不是说话大声啊，头要承担责任啊。真的，人要有一个责任感，该负的责任你就要承担，你不要逃避啊。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男人，对不起啊，真的，求主帮助。圣经里在这里提到的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在一起生活，那是一个美满的。再多讲一句话，天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在我们的心里。哎，那虚的。地狱在哪里？他深有体会。后来我在教会里面啊，观察了一下社会里边，观察了以后，我总结了一下，我说啊，你的家庭要不然是天堂， 要不然就是地狱。哦，也有还有一种可能，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狱。你知道吗？那人很痛苦的，你知道人在那种的矛盾里边争吵啊，人的那种心情是非常难过的，啊，非常难过的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丈夫下班的时候走到家门前拿出钥匙要开门的时候，他会停一下，是不是有你们有啊？好啊。记得我家原来呢，住的房子是在那个二楼，啊 ，apartment， 那 apartment 呢，那个就是楼梯呢，就是从下边经过，完了那个上面就是那个窗户，啊，那个窗户呢，有的时候开着，那开着的时候呢，我从下边这个啊下了车就过来，就走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吹口哨，这个当牧师吹口哨的不太好啊，好，我就吹口哨，我这一吹口哨呢，哎，太太在上面听见了，啊，弯下头给我开门。那后来我就搬家了，你到现在住的那种房间里边是那个厨房是在后边，那前面怎么吹口哨都听不见，所以现在呢很少吹口哨了。哎呀，怀念那一段的时光啊！真的，我是迈着轻快的脚步，吹着口哨回到家，那是一种何等美妙的生活呀！哎，要不要听说下午今天我们家里边还有一点特别的事情？要不要听？这个下午呢，我就没有跟你们去那儿打乒乓了，因为我打完了乒乓，我在这儿就讲不出来了，累得一身臭汗就行。所以呢，回到家里边，回到宿舍里边呢，就休息一下。那休息一下呢，小朋友都跑到外边来，啊，跑到外边来了，跟你们玩完了以后，就跑回去了。跑回去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他们带了一个 DVD。DVD 是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啊老先生什么老教授怎么去世啊，就是反正这种跟他的学生有一种生死的一种的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故事吧。那这个故事挺感人的，那就是他们也要看，那我也说我也跟着看看吧，啊，还有点时间。我们就坐在那个双人床的上面，结果呢？我的大女儿呢，就说挤一挤吧，就挤到我们俩中间。那我们俩双胞胎呢，最后也没有地方呢，最后一个人躺在我的身上，另外一个人躺在我太太的身上。有五个人呢，挤了一张床上，你们知道这个，他们那双人床很小的啊。那儿子很惨，就站在旁边。全家人拿着一个电脑看这个小屏幕。那两个孩子躺在我的旁边，躺在我的身上的时候，我心里充满着一种的满足和喜乐。天堂在哪里？就在你家里，就看你怎么经营。你经营得好，你就活在天堂里。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，因为知道这段经文，就跟我太太说，我会告诉你，结婚了约法三章，其中一条，以后你们不要吵架。我知道中国人呢，这一吵架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骂到最后就是一句什么话，哦，你都知道。我要跟你怎么样？这个我不知道。这个老美是这样的，他绝对不会随便讲这句话的，一讲这句话就是真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就特爱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因为知道不是真的，所以就不断的讲。但是今天这个麻烦呢，讲久了，假的都变成真的了。所以我跟我太太说，我说你以后如果吵架你生气了。这个想骂我什么猪啊狗啊什么都可以。好， 但是有一个东西你绝对不可以想，你想都是犯罪。你看这圣经里讲的，你讲更不对，那做了犯大罪了，神要追讨的。所以我知道这一段，所以我就说绝不可以讲，我要跟你绝不可以。还好我们从此就守着这个约定，反而很少犯罪，反而活在天堂里。下面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他们另外的一个争辩，第四个争辩就是公义的神是器皿在哪里呢？下面神在第三章的一到五节里面就跟他们说，主必快来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，你喜欢不喜欢主到你的家做客呢？喜欢不喜欢？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的。那主来到我们家做客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欢迎他呢？主必快来，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回答他们上边所提的问题，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面对苦难，面对不公平，万族的欺压，好，这一切的事他们就觉得公义的神为什么不为我们伸冤，不帮助我们，所以希望神能够带领他们。但是神就跟他们说，我会来，我要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立约的这个主也很快就要来到。每一个人希望主来到他们的家，都希望神带给他们祝福。但是主说，我来到你们那里反而是要洁净你们，带给你们的反而是审判。圣经里也明确地说，主的审判是要从他家开始的，主的降临是要成为审判的主，他来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得洁净，让这个世上充满正义。公义的主真的是会来到，那你愿意不愿意主来到你的家呢？当然了，我们希望主来到我们的家，但是如果今天晚上他真来了，那你的家正发生什么事呢？哎呀，可能他刚刚敲门的时候，我刚刚在里面跟太太吵架，我带着怒气把门打开，谁在这敲门？突然间看见是主来了。主在外面敲门的时候，可能我心里正在恨一个人，恨得那个牙都疼，就希望有一天怎么能够把它算计掉。当你突然间打开门的时候，你怎么去跟主说第一句话呢？当主敲门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可能正在准备报复一个人，真的，很多时候主来了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希望主成为一个赐恩的主，把恩典赐给我们的家，但是我们自己的家有没有准备好？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？主来了，他要成为审判者，他要看地上一切的不公和一切的不义。若是他的儿女敬畏他，他的到来一定会把祝福留在这家。愿主祝福我们。 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更祝福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的家。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就好像天堂一般的美好，提前享受天堂般的喜乐。愿神祝福你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你让我们成立家庭，你让我们享受快乐，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，求你教导，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也祈求你让我们生命的改变，让我们活着有馨香之气，更像活出耶稣基督。主，求你恩待，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，更把我们的家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夫妻和睦，让我们的子女孝顺，让我们的子女爱你，把我们的教会三股基督教会也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求你恩待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塔，为你做见证，吸引众多的人归向你。主，求你祝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谢谢牧师给我们的信息，真的是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在这边聆听神的信息。那接下来呢，有几点事情来跟弟兄姊妹报告一下。